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放下自我救人，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芳草。我是山东省农村妇女，修炼法轮功前我是一位癌症患者，手术后化疗，头发都掉光了，人瘦得皮包骨，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汤水不进，病魔折磨的我生不如死。我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1997年朋友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我非常珍惜这本书，如饥似渴的天天看。这本书真好，我越看越爱看，看书时我都忘了自己是谁，更想不起来我是个病人。我每次看书前都用香皂洗手，不看时把书放进小盒里，搁到最干净的地方。那时候我虽然不清楚修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我能在日常生活中按真善忍去做人，不知不觉中我的身心在大法中很快得到了净化。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很多村民看到我从一个癌症病人练成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也陆续走入大法修炼。在这20年中有很多修炼体会，特别是邪党迫害大法以后，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和考验，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现在写出自己在修炼路上的几个小小片段与大家分享，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磨难中放下自我，走出去救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邪党怕我去北京上访，经常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关进小黑屋子里迫害。那时候我的怕心还很重，路上遇到警察和警车就绕道走，听到警车鸣叫也吓得心中打颤，晚上睡觉都会被噩梦惊醒。我感觉一种无形的怕把我包围了，我想走出去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就是迈不出去那一步。其实我不是怕警察，我是怕失去我那份教学工作，怕失去自由，怕连累亲人，怕影响儿子考大学。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我心里清楚，我是为法而来的。我问自己，你是大法弟子吗？答，是。又问，你从大法中得到了好处，现在师父被污蔑，大法被诋毁，众生被中共谎言毒害，你不该走出去救人吗？答，应该。我就这样一问一答地加强着正念，接下来我不断地学法学法学法，全身心地融入法中。我身体轻松，精神愉快，思想清晰，能冷静理智智慧地看待这场迫害。那时候我打坐出现过两次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状态，坐在那里无忧无虑，那种舒服的感觉无以言表。终于有一天，我从心底发出了一念，我该走出去救人了。那时候乡下还没有资料点，和城里的同修又联系不上，我心里想，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也要干，救人的事不能等。我让新学员去镇上买来了大红纸、毛笔和墨汁，找写字好看的学员在红纸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善恶有报是天理。到了晚上，我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带上真相标语，沿着马路两旁贴在电线杆上。那天晚上，我贴的很多，一直贴到了离我家20里地的大集上。第二天赶集回来的人说，法轮功真厉害，把标语贴的到处都是。我经常出去贴标语。有一天晚上，我正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跑着，迎面来了一辆警车。那时候晚上巡逻的警车很多，专门抓法轮功学员。我发现路旁有一条深沟，来不及多想，把车子放在路旁，跳进深沟。一刹那，我感觉一只大手接住了我，把我轻轻地放到沟底。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感恩的泪水哗哗地流了出来。警车跑远了，我从沟底费了好大劲儿才爬出来。我丈夫发现晚上我回家很晚，他猜想那些标语是我贴的，他怕我出事，晚上看着我不让我出去。我就静静地坐在炕上看书学法，等他睡着了，我就踩着高凳子爬墙出去。后来我们村的其他同修也陆续走出来参与了蒋真相救人的事。一天晚上，我和本村的一位女同修带上真相标语去了很远的地方。那天晚上阴天，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星，伸手不见五指。多亏我俩带着手灯，我俩顺着马路两旁一直贴，贴了很长时间，标语所剩不多了。此时我们发现了一条野外田间的路，路旁也有电线杆，我俩就顺着这条路把剩下的标语贴在电线杆上。当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时，发现来到了一片墓地，风吹着花圈瑟瑟作响。那位同修非常害怕，拽着我的衣服躲到我身后。开始我也有些胆怯，感觉阴森森的，但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说，别怕，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刚要顺原路往回走，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辆汽车路过。我说，跑汽车的地方就是马路，我们直着过去。离开墓地不远处，一条深沟挡住了我俩的去路。我俩正在为难的时候，空中一阵闪电，瞬间我看见一条过沟的小路。我和同修抬着车子，跟头把式的过了沟。来到马路上，我俩发现车子已经碰坏，链子不转了。我想起了师父讲的万物皆有灵的法理，蹲下身跟自行车说，你也是为法而来的，今晚充分发挥你的作用，把我俩带回家吧。话音刚落，我再用手摇链子，那链子飞快地转动起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在看守所里救人。2002年10月，我和几位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迫害了2天2夜，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一次次想讲真相救人，一次次怕心涌上心头，那怕代替了我的正念。那几天我心里非常苦恼，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辗转难眠。我问自己，怕心来自哪里？答案是执着自我，怕招来打骂。在派出所里，我被警察打得休克一次，他们打我的阴影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不停地背诵师父的经文，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银二，正念正行，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让我怕的因素，同时归正自己的言行，完全放下自我，无条件的同化大法。2天后，我感觉自己的空间场清亮了，怕的因素离我越来越远，此时我的正念占了上风，人念悄悄离我而去。有了正念，行为就要跟上。我在号里给那些犯人逐个讲真相。有的犯人说，你找事儿啊， 让队长知道了，那可了不得。牢头也警告我，你再说我就报告队长。我心想，你有队长，我有师傅，我师傅让我救人，队长也不敢挡。我满面笑容地对牢头说，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只要你们明白真相，正邪分明，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们都会有个美好的未来。牢头笑了。从那以后，号里的人和我相处得很好，我说的话他们也相信，他们明白真相后都在不同程度地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一个犯人是个会计师，因贪污受贿被抓进去的，他跟我学了五套功法，背过不少师父写的红印里面的诗。他对我说，姐，我要是早认识你就好了，不至于来到这个鬼地方，出去后我一定要学法轮大法，做个好人。管理此号的警察姓王，大家都称呼他王队长。我在号里的一举一动，他从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一天上午，他在走廊里喊我的名字，叫我去办公室谈话。坐在我身边的一个犯人小声对我说，你可能有麻烦了。我说，不会的，我做的都是好事。我默默地发正念，清除王队长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从内心发出一念，我要救他。他平时对号里的人说话都是带着训斥的语气，大吼大叫。今天因为我的内心非常祥和，所以他在我的面前根本凶不起来。他用平和的语气问我，你在号里教人练功了？我说，教了，他们愿意学，他们也想和我一样得到健康的身体。他又问，他们为什么都围着你转？我说，因为他们看我遇事不惊，活得无忧无虑，他们想了解法轮功真相，也想做个好人。王队长听了我的话，笑着问我，你用什么办法使新疆那个女孩情绪稳定下来的？我说，我跟女孩说，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我们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也被警察抓到这里来了，你说我们冤枉不冤枉？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自杀，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是笑对人生，你要好好活着，弥补你给社会和家庭造成的损失。他听了我的话，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王队长说，前些日子女孩要自杀，把缝衣针吞到肚子里去了，谁说也不听，就是闹，我们只好给她戴上了双铐。第二天女孩被解除了双铐，女孩对我说，谢谢阿姨在队长跟前给我说了好话。我说，那是你表现得好。队长走后，号里活跃起来了，有的人背诗，有的人比划动作，有的人小声喊法轮大法好。我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的甜。第三部分，在我们村里讲真相救人。我们村有170户人家，99年中共迫害大法前，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1999年7月20日，在江泽民的操控下，一夜之间风云突变，迫害法轮功的风暴席卷全国，电视台、报纸等媒体颠倒黑白，一个劲儿地污蔑法轮功，比文化大革命来得还凶。我们这些善良的修炼者被抓、被打、被劳教、被判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谎言说三遍就成了真理，这种铺天盖地不实的宣传毒害了无数的众生，我们村的人也不例外，也在谎言中度日。谎言就像瘟疫一样进了每一个家庭，村里的人见了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失去了往日的那份热情，有的人用怪怪的眼神看我们，有的人对我们冷言冷语，有的人见了我们绕道走，也有的人在背后议论我们，说我们再学下去也会走火入魔的。有些好心的人劝我们别学了，放弃吧。在高压下，在谎言中，刚进门的新学员大部分放弃了。最后在打骂中冲破各种阻力坚定地走过来的大法弟子有八人，我们这八人经常碰面，达成了共识，一定要救救我们村里的人。我们采取了包户的办法，每人20户， 自己感觉不好讲的户就留给攻坚小组，那时候还没有劝三退的事。我们只是揭露中共的邪恶和谎言，让众生从谎言中解脱出来，正邪分明，善恶分明，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好，有个美好的未来。有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很邪，被中共的谎言毒害得理智不清，骂师父，骂大法，讽刺挖苦谩骂大法弟子，没有人愿意到他家去。这样的户就留给了我和另一位同修。我第一次去他家，挨了他一顿骂，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媳妇虽然没骂也不愿意听。第二次去他家，他不再骂了，还给我倒了一杯水，但他还是很固执，不想听。到院子里走来走去，有些话他媳妇听进去了。第三次去他家，我讲了很多，他媳妇完全明白了真相，他还在中共的谎言中打转。还有一户人家，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说了没几句，男主人就阴着脸撵我出去。我说，我是来救你的，法轮大法是佛法，你要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对大法不敬，你就没有未来了。他说，我听你讲这些事儿，我害怕。我说，你不用怕，没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中共迫害的是大法弟子，不让我们救人，他想让众生和他绑在一起，被历史淘汰。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他非常欢喜地把我让到炕上坐下。那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一家人都明白了真相。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统计了一下，完全不听真相的一户，单方不明真相的九户，其他人全都明白了真相。九平共产党出事以后，掀起了三退大潮，众生光知道法轮大法好还不行，还必须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才有美好的未来。我和我们村的同修商议决定，我们还是要包户帮村民三退。在这个期间，有的村民说我们参与了政治，有的村民说我们专和共产党作对。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动不了我们救人的心。我们加强学法，加大发正念的力度，用最大的慈悲心面对全村的众生。书记不住在我们村，很难见到他，有时他在大队部，人多没法讲，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某书记，明天上午你到我家坐坐，我有事找你。他说，有事就在电话里说吧。我说，电话里说不明白，你还是来我家吧，我在家等你。那天晚上我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我在心里想，要让村民三退，首先要让村干部三退，不让他们起到阻挡作用。第二天，村书记来到我家，我跟他谈到三退的事，他说，法轮大法好，我知道，退党的事以后再说吧。我说，早退早平安，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遇上什么事，三退后神佛会保佑你，也不影响你的前途，何乐而不为呢？他想了想说，那就给我退了吧。其他村干部在我们正念场的作用下也都三退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我们村已有十户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包括四户大法弟子、两户村干部、四户村民。没有三退的那几户人家，我们也不想放弃他们，我们还要继续给他们讲真相。我们相信他们迟早会明白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水平有限，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出现了问题要从心性上找原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慧。通过近两年的实修，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很多人说我变年轻了，看上去就像40多岁的人。这是我修炼中的一个片段，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看法，敬请指正。此生我最荣幸的是修炼了法轮功，我是98年得法修炼的，只恨得法晚， 但终于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所以发誓坚定不移修到底。也因此在修炼过程中自认为很精进，也闯过了一些难关，也救了一些人，给全校教师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全校高年级每年300余人，我都讲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有一年我给高年级4个班上品德课，但我讲到有关污蔑法轮大法的课文时，每个班我都用一节课给学生讲真相，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退出了少先队。他们还把那篇课文全撕掉了，把练习册上那一课也撕掉了，撕成碎片扔到了垃圾箱。为此我还给教育局有关领导讲了真相，告诉他们不要出这方面的试题。果然多年再没出那方面的试题，他们当中有人做了三退。我校校长几次对我说，他多次跟局领导和其他学校校长在一起聊天时，每当谈到了我，都说在我身上硬是找不到缺点。我知道这都是师尊叫我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结果。可是就在自己觉得修得还算精进的情况下，2013年前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人很疲倦，四肢无力，没有精神，有两次几乎晕倒在地。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法在学，功也在练，三件事也在做，身体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当时学校有一名中年教师也出现类似情况，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糖尿病。我没去检查，开始认真向内找，是不是我经常爱吃甘蔗，爱吃水果，爱吃甜食，要我去这个执着心呢？于是迅速纠正并去掉这些执着心，可还是没有好转。2014年和2015年我已退休在家，身体这方面的状况更严重，人显得苍老，无精打采，浑身酸痛，疲惫不堪，记忆力极差，目光呆滞，身体笨拙，身不直腰，学法很困，随时都很困，没有食欲，吃不下饭。2015年我父亲去世，家人担心我挺不过去，会与他一起走了，于是多次叫我去医院检查。我不去检查，可心里很急，也很痛苦。除了上述状态本身造成的痛苦外，更痛苦的是觉得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给大法抹了黑，给师父丢了脸，有时偷偷的掉眼泪。我想我修炼上一定出了大问题，否则不会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我横下一条心向内找，仔细查找自己修炼中的环节，突然意识到我学法并没有得到法，因为学法犯困，学法分心，只要一学法脑子里真是翻江倒海，胡思乱想，现在的事，过去的事，大事小事，好事丑事都往出冒，而且学法困得不行，如此这般我哪里能得到法呢？于是首先要解决的是学好法的问题，除了小组集体学法外，我在家里尽量多学，精神稍好时就学法，犯困时我站着学，走着学，跪着学，洗洗脸接着学，有时在保证每个字都读出声的情况下快读，同时我还一笔一画抄写转法轮，一句一句背转法轮。虽然背得很慢，但只要坚持一点一点的背，就会有收获，因为背法是不会分心的。通过这样学法，我明白了更多的法理，然后再去向内找，找出了许多执着心，名利心、私心、色欲之心、妒忌心、争斗心、安逸心，这才认识到以前修得太差，在一个层次中待得太久了，没有再提高上去。在学校，同事之间常开玩笑，常人的玩笑尽是那些色情刺激的话，有时异性同事偶尔还动手动脚，虽没有真正发生什么事，但动手动脚这种事不就是色欲之心没去吗？在个人利益上，给学生印复习资料，别的老师收资料费我不收，还拒绝了一些人送礼，但偶尔还是收过别人送的礼金。在家庭矛盾中，因为妻子始终反对和阻碍我修炼，我虽然忍受和努力改变，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这才发现，其实各种执着和不好的东西虽然放弃了一些，但那都是表面的、强为的，并没有从内心真正放下，心性并没有得到提高，所以这哪是真修呢？怎么不出问题呢？问题找到了，根本上要解决的还是学法入心的问题。我采取上述各种方法学法，坚持不懈，学法终于能入心了， 思想境界提高了，更多的法理不断展现出来，自己都感觉到升华了。再去看以前执着的那些东西，简直觉得太可笑了，太肮脏了，太低级了。再去看常人中的名利情以及各种物质，觉得肮脏虚伪，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自然把那些都看得很淡了。从思想上真能放下了，人也感到神清气爽了。我不断地用大法清洗自己思想上不好的东西，全面查找和去掉各种执着。比如三年前有个人找我帮忙办一件事，我带他一起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把事情给办了。他当时给了我15000元的感谢费，我收了。因为正好在那半年前我一时糊涂参加了一项集资，被骗了15000元。我当时认为这个感谢费可能是师父安排的补偿我那15000元呢。现在看起来觉得明明是不义之财，是肮脏的物质。我决定退还他，可他不要。我给他讲了真相，他拿着钱非常感动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你们师父太伟大了。他和他妻子都做了三退。除了让自己达到学法入心，同时我还重视了练功。每天早晨3:40准时起床，洗漱后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就是走亲或外出住旅馆也从未间断。以前我的腿很硬，自认为我就是那种极特殊不能双盘的人，这回我也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双盘，哪怕痛得剜心透骨，汗流浃背，痛得流泪，脚腕发肿，白天走路都很困难，甚至小便里带有血迹，我咬牙坚持。一月后能坚持盘腿1个小时了，冬天穿的裤子厚，盘不上，脚总是往下滑，我就穿着短裤，光着脚盘，这样也坚持过来了。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一丝一念，一举一动，一步一步都有自己要修的，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出自《转法轮》。通过近2年的实修，我的身体从2016年开始好转，今年完全恢复了，人精神饱满，活力十足。很多人说我变年轻了，看上去就像40多岁的人。修炼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一定要重心性的修炼。师父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掌功的关键是我们修炼了心性，同化于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特性对你不进行制约了，你的心性升上来了，那个德的成分就演化成功。出自《转法轮》。我们所处的家庭、社会、学习、生活、工作等这个立体的空间都是修炼的场。修炼和做大法的事及救人的事是统一的，是分不开的，更不是对立的，因为要修炼就要做大法的事，就要救人。修炼是前提，在做事中又充满着修炼。你以什么心态去对待人和事，这过程中自然就包含着修心性，不断地提高心性。修炼中会出现问题，出现了问题又通过修炼去解决，问题解决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现在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好了。无比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师尊的看护。我要更注意修好自己，把自己承担的正实大法的项目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于同修发生矛盾时修自己，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3日。我想谈谈近一年来在与同修配合中发生矛盾时如何向内找修自己的体会。由于大家的修炼状态和心性各不相同，相互合作时经常出现一些矛盾，怎样对待这些矛盾？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只能是以法为师，向内找，修自己。这样矛盾出现了，也能很快化解。真能这样做，就会体验到修炼的美好。我弟有一位女同修，没受到过牢狱之灾，
做证实大法的工作很有热心，参与一些证实法的项目，接触的人自然也就多些。他在使用手机的安全方面不大注意，给同修打电话时称名道姓，甚至说些不该说的话。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几位同修商议后准备与他就此事交流一下，我与两位同修就去找他。当我们坐下来说明来意后，这位同修一听就炸了，气呼呼地说，我不与同修联系就是了，我把同修的手机号都删去。我说，你别着急，我们都向内找一下自己。另一同修说，连这都接受不了，还找啥啊，也不能哄着他啊。我说，因为我们都有想改变别人的心，所以才交流不了。当我们离开那位同修家后，路上另一同修心里还是很不平，捣鼓了几句。我说，我们先向内找吧。过了几分钟，我就收到了那位女同修发来的短信，我错了，我找到我一说就炸的心了。我对身边的两位同修说，你看，我们都按师尊说的做，情况就变了吧。他俩都笑了。到家后，我又收到女同修发来的两条短信，说的都是她向内找后发现的自己的执着心。当然，她这时还没真正明白手机的不安全性，不知道这种短信是不能在电话上发的，只能当面交流。后来，这位同修明白了事情的严肃性，基本不带手机去同修家了，也看到了不随身带手机要办的事一样能顺利办成，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帮着做。遇到这样一件事，另一位女同修家里成立了资料点，参与的人较多，其中有六七个同修手里都有她家的钥匙。当地有的同修被绑架后，出于安全考虑，她接受了同修的建议，把自己的家门换了锁。这样有他家钥匙的同修也进不去他家了。还有一位同修家的地下室为我们储存资料。一天有同修让我去地下室送真相资料，我需要到 A 同修家拿地下室的钥匙。我在 A 家楼下等着拿钥匙，与 A 见面时，由于我还急着去办其他事，没来得及和 A 多说什么，拿来钥匙一笑就急匆匆地走了。为此 A 产生了误解，对我意见很大。一次偶然与 A 见面， A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我大发雷霆，说某某同修家的门锁是你让换的，某某同修家地下室的门钥匙也是你从我这儿收回的，你啥都不让我做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责备与误解，我解释说，换门这事不是我让做的，你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去问问同修。他很生气地说，我不去。我转念一想，没有偶然的事，一定是对着我的执着心来的。我想起师尊的法，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见红银三少变，自己的心就稳了下来。他临走时，我对他说，姐，咱们一起学学法吧。他说，我不跟你一起学。我说，我到你家学法去。他回答，我不让你来。就这样，我俩各自回家了。过了几天， A 在与我见面时深表歉意地说，你那天怎么那样平静啊，我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说，这不是师父让这样做的吗？还有一件事，今年当地的一位男同修被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修没有向内找自己，也不积极地想办法营救同修，而是在人心的作用下找被绑架同修及与被绑架同修相互配合做大法工作的同修的问题。一次，我们几位同修正在一起办事，另一个同修也来了， 一进屋就情绪激动地对我们说，他被绑架了，因为他不像个修炼人，他妻子怀疑他有男女关系问题，以后我再看哪个女同修敢用车拉着他，偷着给他做资料的钱。其实那是因为我弟男同修少，敢于出来做正实法的事的男同修更少，这位男同修自然和女同修配合工作的时间就多一些。我对这位同修说，他在遭受迫害呢，怎么去修他了？他控制不住自己，又说了些责备同修的话。六点了，大家坐下来发正念，发完正念后，他还没平静下来，又说了几句男同修。我提醒他，以后怎么做由师尊安排吧。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刚才这位女同修的行为开始埋怨，你有驾驶证，家里又有钱，自己不买车，我省吃俭用攒钱买了车，自己花钱加油拉着同修去做正实法的事，你还说三道四的制造流言蜚语。刚这么一想，我马上抓住这不符合法的一念，向内找自己，不要埋怨同修，我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也不是给同修做的，他说的这些刺耳的话一定是针对我的怨恨心，隐蔽很深的色欲心来的。这样一想，心里马上平静了。之后，我与那位女同修坦诚地进行了交流，她也看到了自己当时反映出的不好的人心。现在我们仍然在一起配合着做正实法的事。在这一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向内找的无边法力。在修炼的路上遇到矛盾时，只要无条件地向内找，就能化解矛盾，同时带来的是心性的提高。在与同修配合时，要多看同修的长处。其实每个同修与师尊签下誓约，抛下神的光环，一起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并能风风雨雨地走到现在，都是坚定的修炼者，本质上都是好同修。我们只有很谦卑地放下自我，去除显示心，学会倾听，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与同修配合好，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在18年的修炼路上，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没有同修的无私帮助，我自己是走不到现在的。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立威的文章，题目是《学会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2日。有时经常听同修说，我文化浅，不会悟，学转法轮看不到高层次的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认识的，学法时总想要看到点什么，想知道更多的法理，其实恰恰就是这种有为的一念挡住了自己学法提高的机会，也是没有理解好大法修炼中悟的真意。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这个物既然是包含在修炼的心性中，那么做不到真修实修，真正的改变自己，心性就提高不上来，遇到矛盾磨难不能正念看问题，所以怎么悟也是悟不上去，因为修炼层次没有提高上来，没有达到大法修炼人的标准，高层次的法理也不会点给我们的。认识到这层法理后，我在学法时就是反复通读，对照大法要求的标准，时刻向内找，认真查找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有哪些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行为或是念头，去除根深蒂固人的观念，逐渐地学会正念看问题。 我是2011年有幸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在师父的精心看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在学法修炼、讲真相救人的正实法的路上。可是去年女儿生小孩，由于早产小孩有病，需要我去外地照顾，这件事完全打乱了我自认为比较好的修炼环境，一下子怎么什么都不好了，怎么这么多麻烦来了呢？当然，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自己悟到应该去帮忙带小孩，可是心里非常不情愿。因为我得法时间比较晚，当知道了自己得到的是万年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十分珍惜，努力精进学法修炼，赶上正法进程，修好自己同师父回家。这么一来，不能专心学法练功，也没有时间出外讲真相救人，苦恼了很长时间。对照大法向内找，我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还有哪些执着不放的心？往深处挖根，我是在用人的想法执着圆满。表面上看，我是为了修好自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隐蔽的最大执着，怕在这种状态下，一旦正法结束，我不能圆满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了一个佛教中的故事时谈到，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我这个怕其实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找出了很多执着心，不能吃苦的心，执着亲情的心，执着面子爱听好话的心，好强调自我，善心不够，争斗心，安逸心，怕心等等，人的观念很重。我认识到，学会悟就是学会向内找，向内找的过程也是悟的过程。悟不仅仅是要认识大法的深层内涵，还要看我们对师父讲的法能不能认识理解，能不能遵守做到，要随时随地反思自己思想念头行为，有哪些不符合大法标准要求的不正的念头，一露头立即灭掉，归正一切言行，达到这一层法理要求，大法高层的内涵才能够展示出来。在有限的正法修炼中，我要更加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转变人的观念，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修好一丝一念，正念对待修炼中遇到的磨难，真正的提高心性，提高悟性，做一个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真修弟子。由于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